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法轮功真相，贵州退休女法官遭误判六年；大兴安岭法轮功学员刘凯欣、张建华被枉判三年入狱；原中共江西省高安市委书记袁和庚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威宁县法院退休女法官周林2020年7月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而遭中共绑架，2021年底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周林随即上诉，贵阳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冤判，目前他不知被非法关在何处，亲朋好友都非常担心。今年63岁的周林退休前是威宁县法院的法官，他家住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美地林城小区。2020年7月30日，周林为帮助市民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在自己所住小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却被物业公司保安拦住并恶意举报。随后，关山湖区公安分局会展城派出所出警，非法绑架了周林，并非法抄家，后将他非法关押在贵阳市三江看守所。据悉，第三天，当地派出所就通知他家人去签刑拘通知书，衣物也不让送进去。南明区检察院参与捏造伪证并诬告周林，称两个月后开庭。2021年年底，南明区法院对周林非法判刑六年，周林随即上诉，后遭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冤判。周林被绑架至今有将近两年，中共找各种理由一直不让他的家人探视，他遭非法判刑后更不知被非法关在何处，亲朋好友都非常担心。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松岭区法轮功学员刘凯欣女士在加格达旗打工时，于2021年9月5日被当地警察非法抓捕，现已得知她被松岭区法院冤判三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女士2021年8月6日被警察绑架，据悉她现已被加格达旗区法院冤判三年。刘凯欣与张建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加格达旗看守所，两人都于今年6月16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2021年9月5日，刘凯欣在加格达旗打工时被松岭区派出所警察在他的租住处非法绑架。长期以来，松岭区政法委对刚刚学练法轮功的刘凯欣不断骚扰恐吓，逼迫刘凯欣写不练功保证。因他拒绝签字，在外地打工期间，松岭区政法委不断寻找他，最后通过多方查找和监听其他法轮功学员电话，找到刘凯欣的下落并实施绑架。刘凯欣被非法关押在加格达旗看守所，现得知已被松岭区法院冤判三年，于今年6月16日早被加格达旗看守所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加格达旗法轮功学员张建华2021年8月10日被加格达旗曙光派出所绑架。据悉，张建华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警察非法抄家并绑架。警察从他家里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产。因警察抢劫现金，张建华的儿子制止。几天后，他儿子竟被以所谓袭警为名抓捕。家人费尽周折，儿子才被放回。张建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加格达旗看守所，后被加格达旗区法院冤判三年，于今年6月16日被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4日江西消息，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中共市委书记袁和庚涉嫌严重违法，目前被查。袁和庚，男，现年57岁，江西宜春市袁州人。 袁和庚从2012年10月至2021年9月先后担任江西省高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二级巡视员，对高安市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关押以及非法判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20年4月在时任高安市委书记袁和庚的指使下，全市各派出所、单位、社区、乡镇等迫害法轮功机构的有关人员，强迫所有法轮功学员先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等，进行所谓的清零迫害。整个上半年，高安市法轮功学员遭到大规模骚扰迫害，给法轮功学员本人及家庭造成严重的伤害与身心上的巨大压力。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袁和庚因涉嫌严重违法被查，这或许就是在兑现因果循环的天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展现中华传统文化，意大利名流赞叹；德国科布伦茨多元文化节，民众赞美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30日晚，在意大利的蒂里亚斯特剧院内，在全场观众的掌声和盛赞中，随着帷幕的缓缓落下，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了在意大利的最后一场巡回演出，这也是神韵在欧洲的最后一场巡回演出。蒂里亚斯特市议员米尔科·马蒂尼表示，神韵演出给观众的灵魂带来滋养和抚慰，是一场让灵魂感到充实的演出，而不光是眼睛的盛宴。意大利北方联盟党众议员维托·科姆奇尼说，演出确实非比寻常，你可以看到艺术家们伟大的承诺和努力，为所有的节目做出的伟大的工作，才能展示出如此非凡的作品。我非常激动，可以看到艺术家们试图传达这些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热情。我一定会珍惜我所看到的一切。他认为应该支持神韵艺术家们，让全世界看到他们致力复兴的中国传统文化。从6月21日至30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帕马、维罗纳和蒂里亚斯特三座城市上演了8场演出，场场爆满。很多观众是第一次观看神韵，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无法用语言描述演出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典雅，以及传达给人的信息。有的观众感觉到自己长出了翅膀，也飞入了天国。有的从男高音的歌声中体会到心在震动，那种正念思想的力量绝对传达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慈悲。有的则赞叹神韵再现了伟大的中华传统文化，能让人不再迷失，感受到希望。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日在德国科布伦茨的多元文化仲夏节上，首次亮相的法轮功学员演示了法轮功功法和中国传统舞龙等节目，得到了市长、国会议员、主办方和各族游客的欢迎。接触了法轮功学员的民众无论年龄、国籍，纷纷表示了对真善忍的赞同。活动开始时，活动主办方城市移民和融入咨询委员会主席康腾托为法轮功学员的舞龙队主持了画龙点睛仪式。点睛之后，龙一下子就活了起来，在舞龙队员的手中飞腾，引来阵阵掌声。市长乌尔里克·莫尔斯表示，德国有基本法， 我们为有资格获得保护的人士提供保护，这很好。无论是谁，从哪里来，来到我们这里，就会受到公正对待。我们拥有一个很开放的欢迎文化，我们努力和平共处，努力尊重彼此的价值观。联邦国会议员奥斯特接受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聆听了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经历。最后，他高兴地接过了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带有真善忍字样的小莲花。康腾托对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表示特别的感谢。他说，你们今天能来参加真的很好，我们主办这个活动已经好几年了，今年你们是第一次参加，我觉得很棒，给我们的活动和城市增添了姿彩。当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展示舒缓的功法后，很多年轻人纷纷来到法轮功展台，积极询问是否可以学功。他们站成两排，模仿着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动作，成了一个亮眼的景观。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4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法律程序反迫害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金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6号。这段时间，我经历了被扣退休工资，从而走上了一条用法律反迫害、讲真相的过程。2020年末，我收到当地社保中心的一份告知书，说我存在被判刑的情况，要我在5天内携带相关法律文书至社保经办机构核实处理。当我从快递手中接过这份所谓的告知书时，有点懵了，看了半天才缓过神来，这样的事竟然落到了我头上，我一下子没了主意，不知怎么办。我冷静下来想，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当初别的地方有扣退休工资，觉得我们本地还好没扣，我还领着呢，我的钱还花不了，这下好了，给你停了，没钱花了，这不是我自己求来的吗？我马上到同修家与同修交流，同修问我，你准备怎么做？我说，我也不懂，但我不承认邪恶的迫害。我们交流的结论就走法律程序。通过同修的帮忙请了律师，在与律师的交谈中，律师也讲了退休工资的案子他是第一次接，心里也没底，看他好像也不乐观，我们希望他做做看吧，凡事开头难。请了律师，我好像有种安全感，心也踏实了。其实律师只是辅助我们，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而且其中相关的一些事物还是要我自己做的。怎么做呢？我一点都没有方向，法律这方面的知识我也了解的太少了，还得从头学，太难了。这时我的各种心都冒出来了，怕吃苦的心，顾虑心，焦虑心，想走捷径的心，怕麻烦的心，依赖心，求安逸，想清净的心。这时脑子里浮现出师父的话，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学了师父这段法，明白了那些不想面对社保的告知书，怕打官司，怕吃苦，怕花钱，怕这怕那的这种人心不符合法，是自己应该修去的。 当我意识到这些人心在干扰我，一下子就警觉了，马上否定他，他不是我。我把这事与同修交流，同修说，我们的基点要摆正，我们是通过扣发退休工资的事例，救度人社局和社保局这些不明真相的世人。我们感到对人社局和社保局讲真相，可从法律角度讲清楚扣发退休工资是违法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通过打官司真能揭露邪恶，救众生，又能保护大法弟子，当地大法弟子在认识上都能有那么明确的认识，而且在运作过程中大家都能配合，那我想就是一件好事。学了师父的法，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同修鼓励我，也增加了我的信心。我们不明白的，上公益论坛向专家同修请教，顺利地向人社局和社保局递交了信息公开。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社保局的回复说，经审查，来信内容属咨询，依据某某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39第三项的规定，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如对本机构的答复不服，可以向人社局和社保局申请行政复议，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之后，我给人社局局长、社保管理中心的领导、社会保险基金结算管理中心、市妇联发出真相信，讲述自己修炼了法轮大法后身心的变化，法轮大法在世界的红传，并指出社保管理中心扣发退休工资的违法。过后收到了个别单位的电话，表示同情理解。一个月了，社保管理中心又发了一份退款催还通知书，内容是对于我所谓多享受的退休工资保险待遇退还他们，如不退还，中心将保留追还相关资金的权利，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将由我承担。这让人感觉好像是干了坏事，还要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意识到这里有我要修的东西，就像我当初请律师，觉得请了律师有靠山了，把律师看大了，还是自己信誓信法的问题。还有一种隐藏很深的依赖心、懒惰心、推卸责任的心，心想我讲讲真相，写写真相信就行了，走法律程序这条路太艰难了，这里也有我要修去的人心。于是我又给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邮寄了依法支付养老金的申请，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邮寄了要求责令社保局依法支付养老金的申请。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社保局的所谓答复，说按照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44号的规定，我不符合领取退休工资条件等话。我根据社保管理中心的回复，又给市人社局局长、社保管理中心领导、市人大、市信访办、市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市老年人法律服务中心、市政协、区政府、区信访办、市纪委邮寄了真相信，并着手向人社局和社保中心写行政复议。正当我准备要写材料时，一直参与的同修被干扰，不能直接参与了，这一下对我的打击不小。我想怎么办？继续做？我自己还不会操作，连上公益论坛都是同修操作，我只是在旁边看，没有独立操作过。而且法律知识这方面对我来说是一张白纸，有时一字之差内涵就完全不同了，心里有顾虑，也有点怕，下不了笔。 后来我想到了律师，我就与律师联系，让他帮我写。律师说，这个行政复议你自己写，递交法院的行政起诉他来写，他去递交。律师回绝了我。怎么办呢？那我也不能半途而废啊。正在我为此事左右为难时，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情景是这样的。在一个很宽阔的平地上，有很多人，就像我们这个空间搞一个很大的活动，中间是一条很宽的大道，道的两边站满了人，我站在道的边上，这时来了五六个很高大的人，都是男的，我朝他们看过去，走在第二位竟然是师父，我心里一震，是师父，我激动不已，马上向师父双手合十，师父微笑着看着我说一些话。想到师父梦中的点化，师父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回想这阶段走过的路，我们用法律形式救度众生，揭露邪恶反迫害，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是高度肯定的，那我就继续走下去，不能辜负师父的期望，不能默认邪恶对我的经济迫害，这是对大法的犯罪，也是对众生的犯罪，用法律手段反迫害，也是在救度受邪党广言毒害较深这部分人，让他们明白人干了坏事都得偿还，不是干完了坏事就完事。法轮功学员依法维权，追究迫害者的责任，可以起到制止迫害的作用。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从表面上看，大法弟子是在反迫害，实质上大法弟子最大的责任就是救度众生，这也是正实法的真实体现。师父的鼓励给我继续做好下一步的动力，我也振作起来，不能上邪恶的当。我上网看同修有关反经济迫害的交流文章，不明白的就上公益论坛咨询专家。说是容易，但对于一个没有法律基础的我来说真的太艰难了，法律方面的专业术语不理解，也看不懂，容易混淆。论坛专家看了我的提问，给了我的回复，我看了半天还是不理解，概念还是模糊，为了一个问题绕了一大圈，答案就在眼前，自己就是不知道。有时想想论坛同修碰到我这类法律上的法盲，也真有耐心啊。现在想想自己当时的状态，是既焦虑又悲观，压力很大，想与同修交流，缓解一下，但身边的同修有劲儿也使不上，干着急。好在论坛同修的全力细致的帮助和指导，使得我做行政复议能顺利的完成，并向司法局及时递交，并同时附了一份真相信。两个月后，行政复议申请没收到回复，司法局不作为，那就要起诉了。我就与律师联系怎么操作。我想到律师曾说的行政起诉他写并递交，这下我可以轻松了。没想到与律师见了面，律师说他不能接这个案子，这仿佛给了我当头一棒。我问为什么，他说了具体情况，我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可是看到他无奈的表情，我也就不追问了。他看我很着急，就说行政起诉他帮我写，我先递交，然后再另请律师，说他写好与我联系。我想这也好，能赶上时间。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各种人心都翻上来了，心想什么不顺的事怎么都轮到我，真是一波三折，心里翻江倒海不平衡。到家我马上与同修联系，说明了情况，请他们尽快请一位律师。同修知道我的情况后， 大家群策群力出主意想办法联系律师，并安慰我，这时我也冷静下来了，想想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这里有自己要修的。我想想自己刚才的表现，找找是什么人心促使我不理智，还是人心，很强的是依赖心，怕吃苦的心，怕麻烦的心，还有利益心，因给过律师一笔钱，他不做了，也就不了了之了，觉得自己吃亏了。找到这些人心，心情一下就感到轻松了。往下行政起诉还做吗？想到师父梦中的点化，自己已走出这一步，不能退回去啊。前面的路我一步步走过来了，后面的路我也要走好。我连夜就准备写行政起诉的草稿，不能依赖律师。他答应，但没回应。第二天我就发给公益论坛的专家，并说明了情况，请他们帮忙及时修改回复。第二天，我打开信箱想看看请律师的消息，看到一条回复，是一位不认识的同修，让我把行政复议发给他，他把行政起诉写好，我可递交，同时请律师，能及时请到律师最好。当我看到了回复后，流泪了，想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我，安排不相识的同修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我感到很温馨。因我行政复议已交同修修改，所以没发给同修，但我还是很感谢同修，我没有理由不做好。通过论坛专家指导与修改，我重新整理行政起诉书，并顺利及时递交。一个星期后，我给法院院长、立案庭庭长各邮寄一份真相信。在给院长和立案庭长的真相信之前，有一位同修因给各个部门邮寄真相信，遭邪恶迫害拘留。当我看到这一消息时，我的心一惊，产生了后怕，想我前段时间也寄了些真相信没事，他怎么有事了？现在还要寄吗？有些顾虑。这时我问自己，真的是为众生吗？得到了肯定，就轻松地把两封真相信寄出了。在走法律程序过程中，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公益论坛的专家及时提供我需要的信息，帮助解决了很多难题，也使我对一些法律最基本知识有初步了解，对自己也是一次最好的学习过程。过程中增强了自己的正念，去掉了很多怕心，学会用法律反迫害，助施正法，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后来接到平安办和居委的人上我家，说是关心我，并问了我走法律程序的情况，跟我说请律师要小心，不要给人骗了，社区也有律师免费的，是否去咨询一下。还告诉我说退休工资停了，医保卡也停了，以后不能用了。还说你这事我们也帮不上忙，你年龄一年比一年大，有头疼脑热的，医保卡不能用，我们街道帮你办个医保，钱不用你出，我们街道出。我说不用。他们说与你家人商量一下，过些时候来听回应。过程中接到人员问我走法律程序的一些情况，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位接到的人员说，我们赞同你这么做。经历了几番周折考验，师父的一再点化，使我稳步走过法律程序的每一步。再加上同修也去现场帮我发正念，平时也帮我出主意，在集体的氛围中也让我看到希望，更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修掉了我的人心和观念，让我增加了对法的正信，告诫自己注重过程，看淡结果，让自己努力保持平和的心态，修出善心、慈悲心。 社保局、人社局强加的经济迫害，也是另外空间邪恶针对我们人心的一种邪恶的迫害。最危险的就是这些参与迫害的社保司法人员，他们的未来是可怕的。我们走法律程序反迫害，其实是救度世人的过程。走法律程序反迫害，也使自己证悟了师父的法理。其实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益于家庭社会，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应该受到世人的尊重敬仰。法轮功学员被抓、被起诉、被庭审、被冤判，现在又被无故扣发退休工资，这是人类史上的最大耻辱。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走法律程序，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道德良知，是在救人，也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目前这件事还在进展中，中级法院不立案，也不给裁定书。我也要不断地突破自己，修去人心，坚定走好修炼路上的每一步，救度有缘人，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父回家。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给予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读同修文章，破除人的观念，走向神，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6日。看了明慧网2022年6月8日文章破除人的观念，走向神后，引发了自己的一点点思考和悟道，把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当下中国大陆的形势确实是很严峻的，就本地来说，大街小巷都是摄像头，出门就在被监控，邪党部门还想做到无死角，街上到处有便衣，给大法弟子做救度众生的事带来很大难度。特别是近两年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所谓清零迫害，使得很多同修不敢做讲真相救人的事了，以前大量做的人现在也减少了或不做了，而此时又是救人紧迫的时候，救人的力度却减小了。我有时想，是不是需要用神念去做才行。我出门发资料一般避开摄像头，但摄像头满街都是，有时又顾及不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思想中想摄像头照不到我，并且对着摄像头发出一念，我所到之处的所有摄像头都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做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你们的生命将来也会有好的未来。师尊在转法轮这部宇宙大法中将意念和清净心放在第九讲，个人在现有层次悟道，在修炼的最后，作为修炼人，是不是要特别重视修自己的一丝一念，转变各种各样人的观念，用法中修出来的正念看待人世中的一切。如果把自己当成人，当成被邪党管制下的人，那真有点寸步难行，恐怕保持个人修炼都难。如果真正能够清醒认识自己，那又不一样了。就像文章中同修说的，把自己看小了，把邪恶看大了，说白了是把法看低看小了。我们应当从人的思想观念中跳出来，从人的理中走出来，注重学法，注重修去执着心，人心少了，正念强了，也就能够神起来。说到这里， 我对师尊的这首诗词有了一层新的领悟。师尊在《红岩二怕杀》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法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修炼人如果有怕心，那就是人心，把自己当成人，邪恶就敢抓。如果念一正，脑子里发出的是正念，那邪恶就立即垮。现在在人世间正实法的只有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就是神，师尊已经明示了。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都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但遇到事了，我们往往没有把自己当神，就当个受迫害的人了，为什么神不起来？个人认为还是没有把法学透，对法没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是不是没有注意修自己的意念？对待思想中时时反映出来的念头，是人的观念还是正念，应仔细分辨一下，不符合大法的都要修去。以前从明慧网也看到过同修对运用功能的交流文章，很认同同修的悟道，愿同修们共同精进，走出人，走向神，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真修实修的开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5月12日下午，在小组学完法，我和同修姐一起买蛋糕，给做蛋糕的小伙子讲真相，做了三退，还送给他真相 U 盘、平安卡，他都接受了。然后我和同修姐又去了水果店，准备给师尊选几样供果。我看了一下，要买的水果基本上可以，就准备购买。同修姐说，等他回家拿会员卡。我就在店里转悠着，给几个服务员讲真相，做三退，总算退了一个。同修姐也把会员卡拿来了。这时我的真实表现就开始了。用常人的话讲，我可没把同修姐当外人，二话不说，不客气的就选起水果来。我选一样，服务员就过秤称一样，同修姐就用自己包里备用的塑料袋装一样，自己不备用塑料袋的要买塑料袋。选完后，同修姐又用自己的会员卡给我结了账，卡里的钱已让我全用完，我竟然没事人一样。同修姐提醒我没付钱时，我才回过神来，为私为我的心是多么强大，被假我包裹的竟找不到了自己，还藏有个利益之心。会员卡是有优惠价的，我不是会员，不应该享受优惠价。我的欲望是满足了，同修姐什么也没买成。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道，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汗颜了。回到家里，我的心情很沉重，向内找，找出一大堆执着心，发正念逐个清除，连根拔掉。我又仔细审视自己，从5月10日以来，身体就开始出现异常现象，前几次发正念就过去了。后来反复几次发正念，效果就不明显了。
同修姐到小组来学法，看到这种情况，就一直在帮助我在法上提高，在法上悟，让我多背法，脑子多装法，多打坐练功，多发正念。同修姐回家后，晚上不放心，又回来看我，看我倚在被垛上听法，懈怠不想吃苦，就陪我一起打坐练功，直到我进入较好的状态，她才离开。她回家后又帮我发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姐的鼓励帮助下，这时我自己正念也强大起来。发完晚上12点正念，我又打了三个小时坐，这一关就闯过来了。知道修炼出问题了，还得向内找，也没找到根本的执着。今天和同修姐一起出去的表现，不就是修炼出问题的根本吗？是师尊安排同修姐来帮我修的。晚饭后，我打开大法书，师尊的一段法清晰展现在我的眼前。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家记得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我的眼泪唰的一下流了出来，真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对不起自己天国期盼已久的众生，弟子不争气，又让师尊操心了。我豁然明白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觉得自己修得不对劲儿，总是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精进不起来。法在学，功在练，正念在发，救人的事也在做，但在实践中没有做到真修实修。我在实践中没有做到实修，修得很表面，很飘。师尊在很早以前曾经就在梦中点化过我，梦中有一棵很大的杏树，表面结满了果实，叶片下面却没有果实。当时虽悟了，但没有悟到实处，直到今天修炼出了大问题，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岂不是太危险了吗？学了一会儿法，似睡非睡中出现了一个梦境。梦境中，我家有个大澡堂，同修姐和我一起洗澡，我先进去就先洗上了，同修姐后进去了，并没有先洗澡，而是先去帮我打扫卫生。我很不好意思，我家澡堂怎能让姐来打扫卫生呀？梦醒后，我悟明白了，是同修姐一直在帮我除尘呀。谢谢师尊的苦心安排，慈悲点化，谢谢同修姐的无私帮助。5/13的早晨练抱轮时，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不停地流了下来。这是悲喜交加的泪，悲的是没有修好自己，让师尊操心了，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喜的是我不再徘徊，要精进，要提高，要升华。直到练静功打坐，我还在流泪。发完半小时6点正念，我跪拜在师尊的法像前，发了一个愿。今天是5/13，是我真修实修的开始。总之，在20多年风风雨雨的修炼中，弟子每提高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保护。师尊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弟子付出的太少太少，施恩难报。 弟子唯有踏踏实实，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按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珍惜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做好三件事，让师尊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尽其所悟，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弟子叩拜伟大师尊，谢谢曾帮助过我的所有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入心度即消，作者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7日。近日学北美巡回讲法，师父说，大家想一想，遥远天体来的生命来这里来干什么呢？是宇宙要正法，他们是遥远的天体大穹里非常庞大的生命群的代表，到这里来与师父结缘，在正法中，在整个宇宙的重组中不至于落下，目的是为了那里的众生能得救度。那里有庞大的不可计量的生命群，那么能够和我签约而来的这些人也不是简简单单的，也来自很大的天体。如果层次很高的话，大家想一想，那不是也代表着相当庞大的天体吗？还有一些是这次传法进来的学员，多数层次也是很高的。学到这段法时，我的妒忌心瞬间消散了。师父这部法我学了不知多少遍了，可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这段法中看起来没有与妒忌心有关的内容，为什么我的妒忌心一下子消了呢？下面就谈一谈我在目前层次中的理解。妒忌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产生的，而且把自己摆得很高，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当别人某些方面超过自己时，心里就难受，不平衡了。这是一种什么生命状态呢？就是人用无形的丝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圈中只有自己，他只知道当下自己与外界某些人的关系，并不知道自己和其他生命的来源及未来的去处，所以就拿自己此时某些方面的能力和其他人去比，比不过就生出更多不好的心。当师父讲述大法弟子的来源时，一种宏大的天体概念一下子就解体了我自私的观念，冲破了自我的那个小圈子，瞬间觉得妒忌心太可笑了，太无知了。我也认识到人和人是不能比的，就像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的，有的来自遥远的天体大穹，也有在不同层次上与师父签约而来的，还有其他高层次来的等等，仅在大法弟子中就有说不清的层次，而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智慧，怎么比？我们只能惊叹和赞美这个宇宙无量生命的浩瀚与繁荣，赞美创世主的无上智慧和宏大慈悲。站在法上看全局，生命从上到下，从宏观到微观，从三界内到三界外，就是一个自然状态，自己也是这个状态中的一粒子。师父在红银中告诉我们，比学比修，这就是大法赋予我们的大智慧，在人与人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这是圆融大法的一种机制，是保障生命良性循环与升华的一种纯正能量。而妒忌心起什么作用呢？ 他是嫉贤妒能，互相拆台，人身攻击，甚至暴力相向，是生命一种恶性积累和堕落的过程，是具有破坏性、毁灭性的一种负能量。妒忌心是极其可怕的，我们一定要修去妒忌心。层次有限，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法上认识到大法弟子人生的珍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4日。最近本地有好几位同修以各种形式离世，失去了珍贵的人生，同修中有年龄大的，也有较年轻的，在急需更多大法弟子救众生的时候，同修过早离世，让人遗憾和惋惜。同修离世背后的原因太多，也很复杂，不过在接触中，我看到一些同修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情况，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人生的珍贵。这里我们只就这个问题交流一下我们的认识。同修中离世的有年龄大的，默认了常人的理，年龄大了到寿了就该走了。有的老年同修早早就在给自己准备身后事，做寿衣、选墓址，有的表面上没做什么，但内心中的那些人的观念很重，无意中承认着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把自己当常人、当老年人，被旧宇宙的理限制，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有的同修长期陷在病业假象中，承受不住人生的痛苦，觉得早走一样也是圆满，产生了早点离世解脱的念头，因此被钻了空子。有的并没有什么大的病业磨难，但思想中就出现了什么时候走的信息，有的是天目看到的，有的是听到的，有的就开始准备后事，给别人交代后事了，有的给别人说自己什么时间就要走了，结果真的就在那个时候离世了。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还不是一例两例了，一些同修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就像以前那些和尚涅槃前告诉别人他什么时候要走一样，觉得好像还是一种功能。我们知道人生死亡其实是主元神离开人身不再回来造成的，常人的元神是被专门负责办这种事的生命如黑白无常带走的，常人的一生生死都是定好的，到什么时候该出现什么情况，一般来说基本上改变不了。但大法弟子不同，因为现在是师父在行醒中说的助师救人之中，大法弟子的一切应以师父的要求、救众生的要求为准，我们在真正修炼的时候，在兑现自己的誓约和救众生的神圣使命时，以前的命运都改变了，师父为我们平衡和均衡着一切。我们从明慧网上可看到这样的例子，有同修的家人去找算命算得准的人给同修算命，算命的人算到此同修十多年前就该死去，早已不在世了，但实际上此同修却活得好好的。有同修在各种人身迫害中，在旧势力安排的肉体死亡时间，在离世的边缘和生死关头，心中想到的是还有那么多有缘人没有救，请师父帮助，这纯净无私的一念，因此元神瞬间又回到人身，人又活过来了，继续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这样的例子太多，在我们身边也不少，大法弟子是有师父时时看护的，而且很多大法弟子还要跟师父法证人间，你能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你不想走，谁也不敢把你带走。所以那些念头出现时，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用法来衡量。其实师父在这方面讲得很多，师父是不希望大法弟子早走的，请一定要否定那些不在法上的念头和信息，不去否定他们，随着他们去，很可能就会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痛苦和磨难。我觉得我们应该清晰一点，不管你认为人生如何不好，都一定要珍惜。珍惜人生不是常人的怕死，更不是来只为享受世间幻境中的名利情的，而是明白有人生在的意义。大法弟子只有有人生在，才有机会在世间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大法弟子的人生是我们在世间正实法和救人的载体，有人生才有机会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一门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像过去很多修炼法门修复元神不要人生，只把人生视为一时利用的一个工具，所以过去把人的肉身叫臭皮囊，觉得很肮脏，当然这里面也有叫人不要执着它的意思。所以过去的很多修炼法门在修炼人修成时是要赶紧把人身脱掉的。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法轮大法这一门本体也要，原因也要。我们的人身在长期的大法修炼中，肉体细胞如果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那还能把它叫臭皮囊吗？出世间法修炼就是佛体修炼了，我们不能再被过去的观念或修炼方式干扰了我们的大法修炼。将来大法弟子圆满时，因为各自天体宇宙的特点，可能有不带人身走的，但我想有不带人身的生命，我们也不要自我安排，更不能承认旧势力让大法弟子早走的安排。师父有的是办法给我们做最好的安排。我想如果我们能从法上认识到我们人生的珍贵，我们就不会认可那些让我们轻易放弃人生的念头，至少在这方面不会再被邪恶钻空子了。我们要让自己主意识不断地强大起来，能清醒地主宰我们自己的人生，珍惜这个人生，用好它，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兑现我们和师父曾经签下的神圣誓约。一定要走完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任何其他的安排都不能要，不能承认。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不断地学法，学好法，真正把法学入心，并在助师救众生中，在实修中不断同化大法，才能做到。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